这种中国总理记者会被一刀切了之后，全网都在看李强的笑话，外界各种冷嘲热讽，说他是中共建政以来存在感最低、最没脾气，甚至是最窝囊的一届总理。堂堂一国二把手，混到最后连个出来念稿子的舞台都被人给没收了，大家都以为他是被人硬生生的夺了权，成了一个在夹缝里受气的透明人。但混过体制的人都知道，最高段位的生存哲学往往出人意料。更魔幻的真相其实是，根本不用别人来抢，人家是自己一路小跑，双手把手里的硬把子给主动交了出去。这叫什么？这不叫软弱，这叫绝顶的政治精明。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位隐形大管家接盘以来的这三年，看看在这个四处漏风的体制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到了即将摊牌的2027年二十一大，他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是含恨落幕，还是唱着小曲继续留任？主动降维的 COO， 很多人直到今天都没琢磨明白一件事，当年上海封城，整个城市彻底停摆，老百姓的怨气可以说是冲破了天，按官场的常理，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作为当时上海的一把手，李强就算不被严厉问责，仕途也该到头了。结果呢，人家不仅毫发无损，还直接打破了中共的老规矩。按照惯例，想做总理这个位置，必须先当几年副总理，先摸摸中南海的门道。李强倒好，连这个台阶都懒得踩，直接一步跨过去，一屁股就坐上了中国二把手的交椅。凭什么？外面很多看客总喜欢用听话或者绝对忠诚来找理由，说实在的，这种理解太天真了。在那个顶级的权力名利场里，最不缺的就是听话的人，满地都是削尖的脑袋愿意随时表忠心发毒誓的高官。要是光靠天天点头哈腰就能拿到14亿人经济大总管的硬把子，那这权力游戏的门槛未免也太低了。李强能够顺利上位，靠着根本不是简单的唯唯诺诺，而是他手里捏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历史资本。放眼整个中共官场，其他任何竞争者都根本复制不了。这个资本就是他早年在浙江跟最高领袖习近平之间长期的晋升工作经历。2000年代初，习近平在浙江当一把手，当时的李强做的是省委秘书长的位置。在中共的官场文化里，省委秘书长是个极其微妙的差事，名义上是个省委常委，说白了这就是一把手身边最高级别的大管家。干这个活儿，压根不需要你胸怀天下，你也千万别去展示什么个人才华，这个位置主要看两样东西，毒辣的眼力劲儿以及绝对没有死角的执行力。一把手每天该见什么人，该批什么基调的文件，开会该定个什么调子，甚至细到下去视察晚上睡哪个朝向的屋子，一日三餐爱吃口什么菜，这全得靠大管家提前在脑子里过好几遍。在这种高压下伺候人，还得在混乱的官场活稀泥，摆平各种人脉纠葛。最要命的是你得会读心术，大领导的真实想法根本不可能落在纸上，有时候开会时的一个眼神，端茶杯的一个停顿，或者意味深长的三言两语，大管家立马就得秒懂。这几年贴身伺候下来，李强攒下了一笔泼天的政治财富，可以说他是全中国体制内把习近平的行事风格摸得最透的人之一。他太清楚习近平最忌讳什么，最看重什么，这种级别的信任全是在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里熬出来的，是在无数个没有外人的场合里一点一点喂出来的，这可比在大会上扯着嗓子喊绝对忠诚管用多了。你弄懂了这一层，也就能看明白李强当上总理后为什么会搞出那么多让人大跌眼镜的让权操作。他实在太懂大老板的心思了，现在这套绝对集权的玩法里，底下人哪怕还有一丁点想立山头的心思，或者想在经济大盘上搞出自己的一套话语权，最后的下场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安全感全靠彻底的自我约束，他敢把自己手里的那些相权扒得干干净净交上去，原因很简单，他彻底看透了现在的政治生态， 你必须活得像个没有野心的透明人，你得把自己身上的个人色彩洗得一干二净，只有让自己变得毫无威胁，才能稳稳当当的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咱们找个参照物看一看上一任总理李克强。2020年开记者会，满大街都在敲锣打鼓庆祝全面脱贫，气氛那是烘托到了天上。结果李克强坐在全世界镜头前直接脱稿，甩出一句大实话，中国还有6亿人，一个月也就挣1000块钱左右。这话一出，全球炸锅，这哪是在报数据啊，这分明是国务院在拿冰冷的现实去硬刚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政治高烧。这也是老一辈技术官僚咬牙想保住的最后一点体面。可惜这也是中南海里府院之争，或者说第二权力中心最后的一声绝唱。等李强接过这个摊子，这股子微弱的制衡声算是彻底断了气。李强上台立马配合上面干了一票大的，修了国务院组织法。临时老百姓谁看这玩意儿，枯燥得很，但这在体制内绝对是重新划分地盘的大动作。新规矩白纸黑字的写得明明白白，国务院以后就是党中央的执行机构。要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党政分离开始，国务院在搞经济管社会这块手里一直捏着极大的拍板权。你往回看，朱镕基、温家宝再到李克强当总理的都能抛出自己的经济主张，玩出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宏观大盘，市场甚至还搞出了克强经济学这种专有名词。现在修了法，性质全变了，国务院从名义上的行政决策董事会直接降级成了干脏活累活的执行部门。为了配合这种自我阉割，李强在场面上的表现低调至极，他亲手砸了延续30多年的总理记者会，等于把前任发生的政治舞台给拆了。他下去视察新闻报道的规格一说再说，什么前呼后拥的排场通通不要，他绝口不提任何带有自己名字的理论，也严禁底下人炒作他的施政风格。这跟性格软弱有半毛钱关系吗？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的大盘走势就是权力绝对集中，上面既然发了话要把宏观拍板权全收到中央大大小小的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手里，那国务院想活命就只能老老实实当个跑腿办事的。李强看透了现实，他干脆把决策权交得干干净净，用这种极其彻底的退让换来了自身的政治安全。他早就不当那个能掌舵的 CEO 了，他现在就是一个纯粹的 COO 首席运营官，只要把大老板的条子按时按量落实下去就行了。可一旦堂堂大国总理硬生生把自己说成了一个只管干活的伙计，体制内的那些精神分裂的笑话就出来了。比如你看现在中国一边是拼了老命拉客救经济，另一边是横眉冷对到处抓特务。过去这2-3年李强可是满世界跑断了腿，去达沃斯对着全球精英倒苦水，去欧洲澳洲到处陪笑脸，姿态放得那叫一个低，对着台下的外国大老板疯狂拍胸脯，保证开放大门绝对不关，营商环境绝对一流，赶紧带着真金白银来发财。那阵子他简直成了中国头号的招商局长，他拿出了江浙商人那套软语温言去安抚早就被吓破胆的外资。结果呢，他在外头卖力吆喝，家里头的安全部门直接在后院疯狂拆台，国安系统在网上拼命刷存在感，动员全国人民警惕境外势力，甚至连学校的小孩子都不放过。更狠的是直接动手砸场子，几家全球顶级的咨询公司直接被抄了家，电脑搬走，员工抓走，甚至还有跨国药企的高管临上飞机了，一句涉嫌间谍直接拿下。对于那些拿着大把美金的老外来说，做生意得算笔账，想投个项目找咨询公司做个背景调查，这是国际惯例。结果现在倒好，做个尽职调查搞不好就成了窃取国家机密，这谁还敢玩？你闭上眼睛替李强想想那个尴尬劲儿，这头刚在国际会议上跟人家跨国巨头的老板推杯换盏打包票说投资绝对安全，一转头 人家留在中国写字楼里的团队被几个便衣给带走喝茶了。这种极其荒诞的互扇耳光把中国现在的世界扒得精光，要钱还是要命，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已经彻底撕裂了。很多人可能就要问，按理说国安部公安部牌子不都挂在国务院下面吗？以前确实是这样，过去几十年总理手里的实权极其之大，卡着这些安全部门的钱袋子和官帽子，要是警察或者特工办案抓人把投资商吓跑了，前几任总理完全有底气把安全部门的头头叫到办公室指着鼻子骂，让他们顾全经济大局。那个时候的总理是真能压得住阵脚的。然而现在这套规矩早就被连根拔起了。这几年习近平搞了个权力极其吓人的超级衙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大老板亲自挂帅，这等于是直接把公安国安这几把刀的指挥权从国务院手里硬生生给抽走了。现在的安全头子只认国安委的条子，虽然名义上还在国务院那个大院里挂着牌子，但实际上早就单飞了。国务院现在算个啥，充其量就是个按时发饷的财务室，总理根本没资格过问人家今天要抓谁，明天要封哪个老外的公司。安全部门的底气全凭着最高领袖对防范颜色革命的极度焦虑。这么一来，李强就彻底被卡在了一个左右互搏的死局里。他顶着解决几千万年轻人饭碗、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死命令，可他手里连调动个基层特工的权利都没有。面对这种憋屈的内耗，李强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忍耐力。他从来不在台面上抱怨一句自己没权，也绝对不去碰安全部门的哪怕一根手指头，他就老老实实守着自己那个跑腿干活的本分，继续办好那个陪笑脸的招商局长。哪怕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在外头开出的那些空头支票在家里严酷的审查面前连张废纸都不如。夹缝中的战书微操，见李强已经彻底交出了宏观的决策大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执行者，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大管家在极其有限的权限范围内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战术动作。首先是一件非常务实的事情，那就是史无前例的免签大派送。大家回想一下疫情刚结束的那个阶段的涉外环境，当时情况极其恶劣，跨国企业的高管都在总部的会议室里严肃讨论怎么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印度。那个时候最流行一个概念，去风险化。国内的涉外圈子一片萧条，很多一线城市的外国人生活区变得空空荡荡，飞往中国的国际航班连座位都坐不满。面对这种几乎要和全世界现实脱钩的危险局面，李强拿出的应对方案非常接地气，他完全避开了那些宏大的意识形态口水战，根本不去跟外国政客争论谁对谁错，他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单方面对大量欧洲国家开放了免签，随后又对大批东南亚国家敞开了大门。后来这个口子越吃越大，各种114小时过境免签，甚至直接单方面15天免签的政策接连出台，这在以前的中国出入境管理中完全无法想象。熟悉这套系统的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一个外国人想来一张中国签证有多麻烦，需要准备海量的证明材料，需要中国公司的官方邀请函，需要经历极其繁琐的背景审查流程，甚至还要去使领馆排队录指纹。李强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极度纯粹的商人逻辑，现在生意难做，外面的客户不愿意上门，那就先把进门的门槛强行降到最低，先把人拉进店里逛一逛再说。正好这种政策的权限他还是有的，他抓住机会强行撕开了这么大一个对外交往的口子，大幅降低了跨国人员流动的阻力。这个战术动作很精准，他确实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一部分商务往来，大量的外国博主拿着手机在街头拍视频，海量的旅游数据开始回升，跨国公司的高管买张机票就能直接飞到上海看工厂，他用最低的行政成本强行拉回了外界对中国市场的一点注意力。顺着这个实用主义逻辑，咱们再来看看他在国内踩下的一脚重刹车，也就是全面叫停针对民营企业的运动式打击。在李强接受国务院之前的那几年，中国的民营经济 经历了一场堪称恐怖的监管风暴。教培行业仅仅因为一纸文件，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上千万人瞬间失业，游戏产业遭遇重锤，市值蒸发了几千亿，互联网大厂接连遭遇反垄断的巨额罚款。那个阶段，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在瑟瑟发抖，企业家的群聊里弥漫着极度恐慌的情绪，大家根本不知道明天哪个行业又会被贴上资本无序扩张的标签，整个社会的投资信心降到了冰点。李强上任后，在获得习近平允许的前提下，他以最快的速度全面叫停了这种粗暴的行业整顿。他开始频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把那些被冷落甚至被严厉打击过的大厂老板重新请回了官方的会议室，面对面的给民营企业家发定心丸。官方通稿的口径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文件里开始重新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还密集出台了各种给互联网平台开绿灯的政策。从战术执行上看，这个动作极其关键，它踩住了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刹车，硬是给那些奄奄一息的民营企业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止血窗口期。他还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重新盘点手里的资金和业务。除了安抚民企，李强还要面对一个更棘手的宏观天坑，那就是房地产引擎的彻底熄火。过去这20年，中国经济遇到任何难关，操盘手几乎只有一套固定的应对公式，只要经济增速一掉，上面就会果断的启动印钞机，大搞基建，疯狂卖地，把老百姓的买房杠杆拉到极致，硬生生用天量的债务把经济数据拖起来。李强接手的这个摊子已经把所有透支空间全部用尽了，恒大、碧桂园这些巨头接连暴雷，地方政府的城投债规模大到连利息都还不上，老百姓的30年房贷压力已经顶到了嗓子眼儿。过去那套大水漫灌的玩法，在千疮百孔的资产负债表面前彻底失效了。李强彻底放弃了那种宏大叙事下的疯狂刺激方案，转而寻找微观层面的突破口，把赌注压在了两个极其具体的方向上。对外，他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出海，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新三样。他试图利用中国在制造业积攒下来的强大产能优势，去国际市场上拼命抢蛋糕。对内，他推出了非常具体的以旧换新政策，全名叫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他没有去喊那些虚无缥缈的几万亿刺激口号，而是直接给终端消费者发放买家电换汽车的补贴，给工厂更新设备提供低息贷款。这种极其微观的刺激政策能够直接拉动工厂的流水线，只要流水线还在转，工人的工资就能发出来，上下游的供应链就能活下去。战术层面上，这些微观刺激政策做得非常精密，也确实让一部分制造企业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维持了基本的生存运转。海外的资金观察圈，不少人有一种非常固执的偏见，他们总觉得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绝境，这种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几十年来，他们每天都在预测中国经济分分钟就要完蛋，马上就会迎来全面崩溃的终局。只是这种中国崩溃论在海外唱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过。其实现实中的国家运转逻辑远比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推演出来的模型复杂的多。我来说说为什么。很多人有一个巨大的错觉，他们以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廉价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一上来，工厂就会搬走，经济就会垮掉，还造出了一个词叫低人权优势。但这完全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了。中国经济真正的护城河，我在会员频道里深度分析过，这个国家在几十年的全球化分工中修炼出了一种极其恐怖的能力，那就是系统集成能力和极致的垂直供应链生态。任何复杂的现代工业品只要交到中国供应链的手里，就能在最短时间内被打到最低成本，而且还能保证极高的良品率。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产业就是这套能力最直观的展示，大家只看到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全球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背后完全是产业链的极度垂直整合在支撑。 中国企业不只是在车间里组装电池，从上游的锂矿裂矿开采，他们就开始布局，控制了正极、负极电解液的材料供应，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电芯产能，甚至包揽了最后的电池回收。这条从矿山到电池再到废弃物回收的完整闭环链条，中国用了20年才构建完成。如果想要生产一种电池产品，在长三角或者珠三角的工业园区里，研发部门早上画出图纸，采购经理下午开车出门，方圆50公里内就能找齐所有的2、3级零部件供应商，几天内就能拿到15样品，一个月内就能建成一条全自动的流水线。这种迭代速度和产业密度在北美和欧洲根本无迹可寻，其他东南亚、南美、印度和非洲更是想都别想。支撑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运转的重要基础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理工科毕业生，这批工程师懂技术，肯深入环境恶劣的车间，每天都在做着优化模具公差、调整产线节拍、改进压铸良率这种极其枯燥的工作。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微小改良，积累成了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相比之下，去看看美国，即使美国砸下几百亿美元的补贴试图重振制造业，却连足够的熟练焊工都招不到。你把一家汽车总装厂单独搬到越南或者墨西哥，脱离了这个庞大复杂的生态，制造成本会瞬间飙升，零部件的良率会惨不忍睹。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巨大活性生态，几千万工程师和上亿熟练产业工人每天的辛勤劳作，保证了即便宏观金融遭遇重创，外资大规模撤离，实体制造机器依然在强悍的运转，中国工厂依然在源源不断的向全球输出商品。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像当年苏联那样在重工业的僵化中瞬间解体的基础。除了成熟强大的工业生态系统，我们还必须把目光投向更深层的文化基因。放眼全球，从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奇迹到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再到散布在世界各地掌握当地经济命脉的海外华侨，华人文化中始终带着一种极其务实、吃苦耐劳、重视教育且极度渴望创富的基因。只要给出一丁点市场的缝隙，只要有意识赚钱的可能，华人就能凭借极度的勤奋把经济搞起来。在中国大陆，这种深厚的民主性遭遇了特殊的体制环境，放在中国经济上有两个具体的优势：极高的储蓄率和对苦难的超强忍耐力。当宏观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危机时，西方国家通常的表现非常剧烈，雷曼兄弟破产，股市连续熔断，政府甚至面临停摆，底层民众走上街头罢工抗议，交通瘫痪，物流中断，整个社会的运转迅速陷入停滞。危机是以一种极其猛烈、破坏性极强的方式集中爆发的。中国体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危机消化机制，它可以把宏观层面那颗随时要爆炸的危机极其精准的切碎，然后把这些碎片悄无声息地分摊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肩膀上。比如地方政府的财政彻底枯竭了，这台机器绝对不会宣布破产，巨大的债务压力和运转成本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底层的方方面面，大家依然每天按时去单位打卡上班，政府机构依然在强行维持着运转。恒大和碧桂园这种宇宙级的房企爆雷了，留下数以百万计的烂尾楼，这在西方足以引发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但在中国危机被化解了。怎么化解的呢？那是无数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扛下了这一切，他们掏空了6个钱包买下的水泥壳子彻底停工，交房遥遥无期。他们一边在烂尾楼的工地上拉横幅维权，一边还在咬紧牙关，每个月按时把辛苦挣来的工资打进银行的账户里。为了不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为了孩子能正常上学，他们默默咽下了所有的苦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保住了。为了在这个经济寒冬里保住饭碗，年轻人在互联网大厂和制造业车间里继续忍受着超长的工作时间。大家都知道经济环境极其恶劣，根本不敢轻易辞职。底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超负荷的劳作和无限的隐忍，默默地为那些宏观政策上的错误买了单。这就是这台国家机器最坚固的减震器。只要老百姓的忍耐力还没有被彻底击穿， 只要那几千万工程师还在车间里默默研发新品改进工艺，中国这艘庞大的经济巨轮就不会轻易沉没。这无关乎任何民族主义的赞美，更不是在为现行体制唱赞歌，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正视但却非常冷酷的客观现实。中国这套国家机器之所以还能维持庞大的运转，恰恰是因为它最大极限地利用了中国人的勤劳，也毫无底线地消耗了中国人的坚韧。这就是西方那套中国崩溃论难以兑现的核心原因。看透了这个庞大充满韧性同时又背负着沉重苦难的基本盘，我们再去评价李强这几年在经济上的作为，就会得出一个完全颠覆传统的结论。在一个从上到下都在犯错的庞大系统里，一个技术官僚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少犯错。过去那些年为了政绩搞出来的大跃进还少吗？08年的4万亿，15年的棚改货币化，爽了几年，留下十几年的大烂账。李强最大的功劳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时时顶住了再去搞一波虚假繁荣的诱惑，没有跟着狂踩油门带着大家一起去撞墙。在上面随便一句话下面就能放大成一场灾难的集权生态里，李强选择在自己能控的盘子里做减法。不折腾这三个字在外人听起来像是个没出息的退堂鼓，但在如今在波诡云谲的中南海里，这已经是那些还残存着一点理性的技术官僚能给出的最大慈悲了。高层只要不瞎折腾，凭着中国老百姓那股子吃苦耐劳的韧劲儿，中国就咽不了气。在悬崖边上踩住刹车装孙子，就是李强在这套僵化体制里用尽全力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决阵与天花板，踩住刹车只能算是坏消息里的一点好消息。当我们把目光从那些修修补补的行政操作上移开，去打量一下当下中国经济真正的底子，大家就会看到一幅极度精神分裂的画面。我们先来看看年轻人的饭碗。过去这两三年，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极其强烈的绝望感。无数刚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手里攥着名校的文凭，在人才市场转了一圈后，最终只能默默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黄蓝相间的制服，去街头跟算法赛跑送外卖。更绝的是，现在连外卖员这个灵活就业的池子都快装不下了。说到这儿，我们就得看透官方数据里的那些统计学骗局了。前几年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实在太刺眼，一度突破了 21% 的心理关口。眼看数据没法看了，统计部门果断祭出了官场里的绝招，解决不了失业率那就解决统计口径。这组数据直接被暂停对外公布。几个月后，统计部门换了一套全新的算法，把所有的在校生通通从统计基数里一刀切出去了，数据变得好看一点了才重新开始对外公布。但要知道，海量的大四学生在毕业前大半年早就急得不行，处于真实的求职状态了。把这庞大的人群强行从分母里剥离出去，说白了，这就是给中国就业市场开了一次深度美颜。可悲的是，哪怕加了这么猛的滤镜，重新粉饰过的数据依然在极高的区间里打转，好几个月逼近 19%。 上面整天喊着大力扶持高端制造业，什么新能源、芯片、光伏，可大家别忘了，一座高度自动化的现代无人工厂只需要几百个顶尖的研发工程师，车间里全是干活不要命也不要社保的机械臂。这几个高精尖的领域根本装不下每年上千万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真正能大规模解决老百姓饭碗的反而是低端的民营服务业，或者是传统制造业以及互联网大厂和教培这些行业。可这几个领域早就被前几年的铁拳砸得失去了扩张的胆量，企业天天裁员保命，哪来的新岗位？再来看看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现在整个国家的宏观和微观正在上演着极其诡异的向左走向右走。央行在那头拼了老命的踩油门，印钞机快冒烟了，货币供应量屡创新高，银行天天打电话求你贷款，利率降了又降，上面的政策恨不得拿着枪逼着大家把钱掏出来去消费去加杠杆。可老百姓这边的反应呢，直接实时踩住刹车，大家在银行网点排着长队 宁愿被罚违约金要疯狂的提前把房贷给还了。这根本不是因为老百姓兜里有闲钱，这是被吓出来的。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已经彻底没了安全感，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裁员，谁也不知道自己高位接盘的房子下个月还得缩水多少。在极度的不确定性面前，中国老百姓掏出了祖传的生存智慧，把所有现金实时锁在银行账户里，拼命清掉身上的债务，把消费欲阉割到极限。于是天量的资金就在金融系统内部玩起了击鼓传花。央行把钱第一期贷给国有大行，大行再转手贷给财大气粗的央企国企，国企拿着这些便宜钱去买理财，转头又存回了银行吃利息，这钱在空中转了一大圈，死活就是落不到实体经济的干旱地里。底层的商铺和中小工厂因为极度缺钱，正在成片成片的倒下。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溃败正在各个地方政府身上大面积蔓延。北京的高级别会议里天天都在高瞻远瞩的探讨高质量发展和薪资生产力，可一旦视线沉到地方政府那一层，活下去的逻辑早就退化到了极其野蛮的丛林法则。过去20年，地方上当家过日子全靠卖地，土地财政就是他们的提款机。现在开发商排着队进 ICU， 没人拿地了，这台提款机直接熄火。很多地方别说搞建设，连发基层公务员的工资都成了奢望，城管、辅警甚至老师的工资说拖就拖。为了搞钱发工资，部分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公安机关直接撕破脸，搞起了远洋捕捞。具体操作极其粗暴，内陆贫困县的执法部门随便找个边缘名目立案，比如你的公司账户跟某个涉嫌网络赌博的资金有那么几百块钱的交集，这帮人就能拿着拘留证跨越几千公里，直扑广东、浙江这些富裕省份，抓捕民营老板，强行冻结企业账户，目的非常明确，逼迫对方交纳巨额罚款或者所谓的和解金，交钱放人，拿钱解冻。这种拿着公权力打劫，把合法经营的民企当成待宰肥猪的做法，直接把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搞得稀烂。老板们每天提心吊胆，连正当的异地大转账都不敢点确认，生怕哪天就被不知道哪个山沟沟里跑出来的执法人员把公司给抄了。这种对商业生态的毁灭性打击简直是杀鸡取卵。把这些现象拼凑到一起，你会发现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现实比瞬间解体更加让人感到压抑，整个国家的运转变得极其僵化和沉重，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被彻底堵死了，底层的年轻人再怎么努力也看不到向上走的希望，利益分配格局彻底失节，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把控着核心资源，绝对不肯让出哪怕一丁点份额，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极其漫长的大内卷时代。除了新能源、 AI、 芯片这些少数行业，蛋糕不再变大，甚至还在慢慢缩小，所有人都在为了抢夺现有的存量资源进行毫无底线的零和博弈，而且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所有人都要学会在寒冬里熬日子。面对这样一个深度板结、处处是死结的残局，咱们回过头来看看李强这位名义上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你只要把它放进几个具体的场景里，就能彻底看明白李强为什么救不了大局。先看涉外营商环境，刚才已经聊过，外资企业被变幻莫测的法治环境吓坏了，纷纷撤资逃离。李强极其迫切地想留住他们，他所能动用的全部权限仅仅是在行政审批上做文章。他微笑地在机场铺上红地毯，给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开放免签通道，试图用这种极低成本的姿态去释放善意，但它改变不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刚才我们说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彻底垄断了国家安全领域的立法主导权和最终解释权，反间谍法怎么修订，数据安全法怎么执行，这些直接关系到外资生存命脉的法律红线，完全掌握在最高层和安全部门的手里。国务院作为一个单纯负责办事的执行机构，没有任何资格去干涉政治安全领域的底线。行政长官可以把做生意的店门彻底敞开，但他根本管不了屋子里那些拿着武器到处审查的锦衣卫，锦衣卫随时可以把客户带走调查，几个免签政策 根本消除不了外资的恐惧感。再看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困局，老百姓极度恐惧未来，实施武警钱包拒绝消费。前面我们提到，李强为了刺激购买欲，咬着牙搞出了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试图让工厂的流水线能继续转动。但他面临着一个绕不过去的死穴，他没有权利去建立一套真正覆盖全民的兜底医疗和养老福利体系。只要看病贵、养老难、教育成本高这三座大山还在，老百姓就绝对不敢放开手脚去花钱。想要建立这种福利体系，就必须彻底推翻现有的财富分配规则，把集中在国家机器和垄断国企手里的巨额财富通过二次分配转移给普通民众。这条路已经被死死封死了，最高层早就通过各种公开场合明确表态，西方的福利社会被官方定性为不可接受的懒汉模式，这直接从根源上否定了大规模福利兜底的可能。最后看看地方政府的债务死局，地方政府因为土地财政崩盘陷入了绝境，开始靠乱罚款来发工资，金融系统的隐形坏账堆积如山。李强确实派出了强有力的督导组去各个省份查账，要求地方政府砸锅卖铁还债，极其严厉的遏制地方新增隐形债务，防止金融风险彻底失控。但他这里有一个财税命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一个非常冷酷的财富榨取结构，中央拿走了最肥的一些主要税源大头，比如增值税。中央的国库极其充盈，但那些非常难处理的公共服务支出，比如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全部扔给了地方财政。地方政府走投无路，只能靠疯狂卖地来维持运转，现在地卖不出去了，地方财政自然瞬间崩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根本途径，就是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比例，中央必须把拿走的钱大规模还给地方。然而在今天这种高度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格局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手里有粮才能控制地方，削弱中央的财力就是削弱统治根基，要求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让渡财权，无异于直接动摇最高政权的钱袋子。李强可以用严厉的手段勒紧地方政府的裤腰带，可以发文件要求他们过紧日子，可以停掉地方的基建项目，但他绝对碰不得顶层掌控的中央国库，根本无权要求中央财政向地方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性让利。这三道关卡死死地扣在了李强的头上，法律红线他跨不过去，福利死穴他解不开，财税命门他碰不得，这就是他身为大国总理却根本救不了大局的根本原因。2027前瞻，时间很快就要来到2027年，这一年对中国的高层政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共将召开21大，届时李强会何去何从呢？过去这几十年，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察思维，大家一直把7上8下这个年龄门槛当成了高层人士交接的铁律，意思是正国级官员换届的时候，67岁及以下的人可以继续留任，达到或者超过68岁的人就必须按时退休。我们拿这个旧尺子来量下李强，他出生于1959年7月，等到2027年秋天开大会的时候，他刚好满68岁。如果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一个政治人物在这个年龄走到这个节点，他的结局不需要任何讨论，按部就班收拾好办公桌，准备把大印交给下一个接班人，然后体面的退居二线。在今天的中南海，这个规矩已经过时了，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7上8下的真实来历，他从来就没有被写进过任何一份正式的党章，也绝对不存在于任何党内明文法规之中，他的本质上完全是高层权力博弈的产物。90年代末的15大，江泽民为了逼退政治对手乔石，搞了一个70岁封顶的内部规矩。到了2002年的16大，为了把政敌李瑞环踢出局，这个规矩被极其精准的修改成了7上8下，因为那一年的李瑞环刚好68岁。后来高层内部各个派系为了维持分赃的某种平衡，这种量身定制的政治武器被当成了维持体面的挡箭牌，随着时间推移，它慢慢固化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去主动捅破的窗户纸。在这几年的政治狂飙突进中，高层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 建立在派系妥协基础上的潜规则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最高领袖本人早就跨过了最高权力的连任门槛，用来约束下面办事人员的所谓年龄红线自然就变成了一张废纸。在如今高度集权的格局下，判断一个人能不能留在核心权力层，最高意志的绝对需要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对最高层来说，规矩完全可以根据当下的需要随时随地的定制。最高领袖如果认为当前的局面需要你继续干活，哪怕你已经过了七旬，依然会被冠以老臣谋国的头衔，安安稳稳地留在核心圈子里。高层如果对你产生了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哪怕你刚满六十岁，也会被以高风亮节的名义提前踢出局。在这个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权力游戏里，继续拿1959年这个出生年份去预测李强在2027年的命运，完全属于刻舟求剑。见年龄这套旧法则不能用了，我们就需要找到真正决定他去留的东西。很多海外政治学者在进行推演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一种直线的极简主义思维，他们有一套非常流行的替罪羊理论。这套理论听起来像模像样，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各行各业都在艰难过冬，老百姓的收入预期大幅降低，社会上积攒了非常多的怨气。到了2027年，宏观情况可能更加严峻，高层为了平息民怨，需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一定会把李强抛出来当替罪羊。但这种想法完全脱离了如今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在十几年前的旧体制下，国务院总理确实是现成的替罪羊，那个时的国务院手握着宏观经济决策的大权，总理拥有极大的经济话语权，经济出了大问题，总理引咎辞职或者到点下车用来缓解社会矛盾，这在道理上是完全通顺的。李强这三年的做法已经彻底掀翻了这套旧逻辑。前面说过，他早就通过主动配合法律修订和绝对的沉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照着上面图纸搬砖的包工头，把所有大的决策权都交了出去。既然如此，楼盖塌了怎么能怪包工头？老百姓心里清楚，官僚系统内部更是毫无秘密，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图纸上，出在顶层设计上。如果最高层在2027年因为经济低迷而强行拿掉李强，就等同于在全世界面前变相承认过去这几年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经济路线遭遇了彻底的惨败，这在绝对集权的政治叙事里属于绝对不允许发生的重大事故。彻底排除了替罪羊的结局，我们对2027年李强走向的大致判断就出来了。李强有不小的概率会打破年龄上的那层窗户纸，在21大上继续留任一届总理，或者以极度平稳的方式进行高层职务转任，比如去做全国人大委员长，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一般总理转任的去向。也不排除会彻底裸退，但这个概率偏小，当然即便要退也是平平安安的。得出这个结论，没有任何赞美他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成分，也跟民间对他的观感好坏毫无关系。支撑这个判断的最核心东西来源于他自身积累的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资本，总结起来就四个字：绝对安全。大家仔细审视一下李强这几十年的升迁轨迹，他在官场上走得极其干净，这种干净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评判意味，它指的是李强在政治地盘上呈现出一种极度缺乏根基的真空状态。在中共这种极其讲究山头门生固立的庞大官僚体系里，一个真正能够对最高权力构成威胁的人，通常需要具备极其复杂的势力网络，可能在军队系统里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厚联系，可能在公安、国安、法院这些政法系统里安插了大量的亲信，也可能在庞大的央企、国企系统里掌握着深不可测的金融资源和人事任免权。李强手里连这些核心资源的边都没摸到，他的履历高度集中在地方的纯行政管理岗位上。当他被直接从上海空降到北京，提拔到大国总理这个位置上时，他在中央各大部委里几乎找不到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嫡系人马，没有独立的班底，没有任何可以调动强力部门的隐形杠杆，这种政治上的无根状态对李强个人开展行政工作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阻力，让他经常面临行政命令难以穿透基层利益集团的尴尬。 但对最高领袖来说，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安排。一个手里捏着巨额国家资源分配权，却在体制内形单影只的总理，一个连自身安全都完全仰仗于上面保护的总理，绝无可能在私下里搞政治串联，也绝无可能去培植能对抗中央的地方势力。李强的存在把最高权力对身边人的猜忌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宽一点，去看看当下中高层的人才储备库。过去这十多年，高层的用人标准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变化。用传统意义上胆子大、敢于突破现有规则去搞市场化改革的官员，早就在一轮轮清洗中彻底出局了。当然，这绝对不代表高层手里无人可用。习近平提拔了一大批全新的技术官僚，比如环保专家出身的陈金林，还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尹力。这些有着硬核学术背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迅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政治版图。陈金林甚至已经被外界视为二十一大接任总理的热门人选。我也非常看好他更进一步，但问题在于，管理中国这样一个体量极其庞大、利益极度错综复杂的经济体，跟发射运载火箭或者治理大气污染完全是两码事。陈金林这些新进的技术官僚拥有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执行力，他们在微观执行层面无可挑剔，但宏观经济的运转从来不讲究实验室里的绝对精确，最高层需要有人去跟精明狡诈的跨国资本进行复杂的利益谈判，需要有人小心翼翼地去拆解地方政府极其肮脏的债务炸弹，这需要几十年在泥沼里摸爬滚打的厚重经验。李强的难以替代性恰恰就体现在这里，他既是温州人，也是从温州开始做官，在江浙沪这种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利益交锋最激烈的地区，实打实的操盘了几十年。早年他在地方的执政理念就是以一贯之的重商主义，他太懂中国经济底层，太懂那些见不得光的潜规则，这种跟商人和基层官僚长期博弈练就的嗅觉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速成的。陈金林、尹力这些人固然优秀，他们得到最高权力的信任靠的是专业能力和近几年的政绩表现，李强手里握着的是早年贴身大管家生涯熬出来的绝对信任，这种经历过无数次权力斗争考验、深入捆绑形成的信任感，新一代技术官僚根本无法企及。陈金林、尹力这些后起之秀在二十一大上确实有很大的概率更进一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政治局常委，但如果在这个节点上直接换掉李强，让陈金林或者其他某个人直接接手大盘，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新的大管家恐怕需要经历极其痛苦的宏观经济磨合期。在当下这个风雨飘摇、处处都在爆雷的经济大环境里，高层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未知风险。继续留任李强，让这个既懂市场运作潜规则，又能提供100%政治安全感的老伙计接着干，维持住最高行政长官的稳定性，在我看来，这依然是高层维稳需求下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选择。结语，回望接受总理这三年，平心而论，李强把那套江浙务实派的手腕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左脚踩右脚、动辄就会犯大错的体制里，他尽最大努力叫停了那些最激进的政策干预，给各行各业争取到了一丝宝贵的喘息空间。但执行能力再强，也改变不了整个国家制度层面的困局。现有的这套高度集权的资源和财富分配模式，已经不可能再支撑中国经济回到过去那种高速发展的状态了。中国经济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极其漫长、沉重、缺乏活力的缓慢增长期。如果再出现巨大的决策失误，就很可能出现经济停滞。面对这种全社会的固化，作为执行层面的最高长官，李强能做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不断推出一些零碎敲打的修补政策，勉强维持住底线，看着整个国家极其吃力的往前熬。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会因为中南海里装聋作哑而停止，那些被官方通稿粉饰太平的烂账和问题，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显露出来。毕竟政治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经济的万有引力。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